神的爱。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56年8月26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 Divine Love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60826。那我们刚离开聚会启程去阿尔伯塔省埃德蒙顿看望一个妇人，那是我们的一个朋友，那杜伯曼太太。离加拿大边境还有20英里的时候，那我们收到了我弟弟快死的消息，那于是我们掉转头，那穿过暴风雪开始回家，结果整个旅程有11天。那昨晚我们很晚才到，那睡得很晚，那今早又起来很早，那所以非常的累。那但当我抵达妈妈那里时，那我们到了一个又可以打电话的地方后，那妈妈说那边弟兄一直在那里。那各位，那是真正的牧师，那我们真是非常感激。那可能没有，也许你的亲人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但在危急的时刻，那当你知道出事了，知道你身边有个朋友跑到我弟弟的家里，那这时我去了，那我一进门换了衣服赶到那里，我发现谁在房间里边祷告呢？那位弟兄跟霍华德在房间里一起祷告。那我对此很感激，那我更愿意在讲台上这么说，那就像我经常说的，我更愿意现在给你这玫瑰花也好过在你去时候给你个花圈，那此时就是这样做的时候。那我感谢那位弟兄，那我知道我们教会的人都有同感，那因为他是个勇敢的牧师，为了让他看到你有多么的感谢他，你可以向神这样举起手吗？那谢谢，那这真是很不一样。那我回到家告诉我妻子说，亲爱的，带我去敲门，那溜到厅里边看了图表，那看究竟是什么问题，然后去那里我听见里面有动静，那我打开门，那我想是有人在说话，那他拿着圣经坐在床上，那两人低头向神祷告，那我进去时唯一能做的就是跟他们一起祷告，那我也祷告，那告诉神我感谢一个真正的朋友和真正的牧师，那愿那位弟兄在这世上长寿服侍主，我相信神保守他在这里这么多年服侍主，那一个勇敢的人。那我好久没有像这次这样，那心里被深深的打动了。那通常现在儿童的主日学班级还没有解散，那所以我想也许我们要为病人祷告，那我没有通知要来为病人祷告，但如果这里有谁要接受祷告，我们会为他们祷告的。那如果各地姐妹如果她能够上来，愿意为我们弹奏至大医生，我们要求我们的亲爱的天父，那求着祝福今天那些需要他的人。那然后我们要所有生病有需要的人聚在祭坛周围。那如果没搞错，是内里桑德斯站在这里吗？神祝福你内里。25年前，神祝福你内里。那刚才我看过去，看起来我不想要你以为那盯着某人看，那我站着看后面，那我想他看去就像那里，那也许你们这里没有人记得，我想你们一些人，你们多少人记得那里桑德斯？那当然了，他是最早来我们教会的人之一，他和我去世的妻子是知心的朋友，那是基督里的姐妹，那他嫁给了这里一位属于美国志愿者运动的干事，那他是我们的弟兄，已经去神同在了，我想是留下他和两个男孩我想或者是几个孩子，那些孩子仍在上学，那里正在独自的彷徨，那刚进入相当紧张不安的年龄。那我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参加祷告会时，他打电话给我，那里想到许多往事，想到了地上铺着墓穴的时候，你和后普，那还有那个艾什考克女孩，那以前他们都曾经在这儿，那这是很多年前25年前的事儿，就这样从我身边过去了，我们在一条路上飞奔，这是真的。那愿神与你同在，那些生病想要上祭坛周围接受祷告的人，我和我们的牧师会为你们一起献上祷告，那上来吧。那这个一结束， 那是讲道的聚会，我有个简短的信息给你们，那希望你们能留下，为别人祷告完后，我们要解散主日学聚会，进入另外一个的聚会。那我有几个通知要发布的。这位智大医生现今可敬，蛮有同情的耶稣，他发恩言，与人忧心，别无这名为耶稣。现在我们现在进入祷告的交通中，是为了使每个人得医治，因为知道神在这里，他应许了要应允。好的，没问题，那我们去为这位坐在下面的律师祷告，肯定的。好的，那位弟兄，你来帮我好吗？那请你们尽可能的保持敬畏。那小家伙们坐在位置上，那现在我们祷告，那当我们下去病人和受痛苦的人那里，我们要对神有信心，相信，有信心相信神会。那今早你们在底下会众中所有健康的人，那不需要走到祭坛周围，那想一想，是恩典把你们带到这里的。那你们无论是年轻的还是你那老的，那现在都为这些在祭坛前的人祷告。那按照我们这个教会的习惯，我们派牧师抹油，那我们为他们祷告，然后派牧师抹油。那在他给他们抹油的时候，我跟他一起按手在病人的身上。那圣经说，奉主的名用油抹病人，手按病人，那病就必好了。那这是经文。那现在，那你们大家一起低头，那我们一同为病人献上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此时为了有需要的和病人，谦卑地走进你神圣的同在中，那他们无能为力，父，他们许多人过了医生力所能及的范围，已经无能为力了，除非你的恩典延伸到他们身上。神在今天，我谦卑全心地跟这个小教会联合在一起，祈求此时在场的伟大圣灵来证实主耶稣的道。他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他们若求跟某件事有关的任何的东西，都必得着。主啊，那是你永恒的道，甚至创世以前就已经说了出来，借着先知，借着神的儿子赐给了我们。父啊，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望是求你医治在祭坛周围的病人和有需要的人。我祈求你此时赐给每个人特别的信心的祝福，当你的仆人和我下去抹油按手在人们身上时，愿圣灵借助我心里的信心去到深处，愿每个人都得医治。我们奉基督的名求，也为了他的缘故。那现在你们低头大家祷告。那牧师，那现在过去。天上地下充满主爱，天上地下颂赞主名，至高的主。我们的天父，我们现在为搅动我们心肠的主日学课程来感谢你。那当我们离开时，愿我们今早束紧腰带，离开不信的监牢，得以自由。我们知道主的天使要在我们前面行走，证实神的道，使我们每个人脱离惧怕、疾病、困苦、病症、痛苦的监牢，因为神应许了。今早被关在那种状况中的每个人，愿神的光今天就照在他们身上，愿他们从这里出去成为一个健康的人。为信息和圣灵带领的工作感谢你，我应允这些的祝福。今早为了传出的简短的信息 求你在讲道的聚会上与我们同在，我们奉基督的名求，阿们。那就讲一会儿，那些现在要走的人，那让我们起立来唱首赞美诗。那些时常携带耶稣圣名，那些要走的人可以解散。那些能再留30分钟的人，我们很高兴你们能留下。好的，时常携带耶稣圣名，你们有愁困苦人，那转过身来跟你旁边的人握手，那赐你安慰恩，你无论何处携带他尊贵名，托感天地所亡兵，天所乐尊贵名，何感天地所亡兵，天所乐。阿们。那你们请坐，愿主丰丰富富的赐福你们。那我刚才注意到我们这里有一些信心先驱报，那是芝加哥的约瑟·波斯利兄办的小节目，那一个小报纸，那他是个很好的弟兄，那总是我们彼此间有很愉快的交通，那每次我们去芝加哥都有美好的时光，那这个晚上前那还跟他在一起，那这些是免费的。那聚会结束后，那你们可以过来拿一份，那他就放在这里。那我们很高兴看到你们许多人仍然持守基督。那现在占用你们几分钟的时间因为跟你们在这里我想讲一件事。那我累了，我声音很弱，举行了几场大的聚会，在印第安纳波罗斯有一场大的聚会。那天晚上我们很高兴看到几百人，那走过坐了将近10000人的会场，那天晚上下来将他们的心交给了基督。那拉塞尔福特他们，那他们多么的激动，那凯德尔弟兄几年前开始的工作仍在继续。那你知道，那我也想什么时候能有一个像那样的地方，那是我见过的最大的一个的地方，那设备啊等等非常的不一样。我想我是个有点情绪化的人，那当我看到有人开始了一项伟大的工作，那我对此很有感触。那我喉咙沙哑，那我们上山，那想要去找一个生病的妇人，那是我们在加拿大的朋友，我们正准备越过边界，那这是我听到我弟弟快死的消息便回来了。那我们夜以继日的开车，我10天一直坐在那辆车里，那所以能想象我尽早的感受如何。那我再次感谢你们所有人为我弟弟祷告，因为他看起来又在恢复的路上了，那神给他另一次的机会，那所以我感谢你们，那我凡事赞美神。那还有许多重大的决定要做，那安排全球性的旅行，那非洲闪现在我眼前，有太多的地方要去了，那我都不知道要去哪儿了，那太多的地方了，那大约至少有10个或更多的大会摆在那里，那每个都打电话要我过去，我必须在24小时内为下面的活动做决定，那所以请为我祷告为我祷告，那我需要你们的祷告。那我希望能不能把那个风扇关掉一会儿，那不会打扰那你们所坐在前面的人。那在我为主旅行的生涯中，那接触了太多的东西，那各种的情况疾病，还有大麻风，我拥抱过长大麻风病的跟他们握手，接触各种的疾病，那去过隔离病房营地，那世上几乎各种的事情都经历过了，那我不再是小伙子了，那我估计你们知道这点，那我快到那天我在那里听到波斯沃斯利兄几乎90岁了。那当我在印第安纳波罗斯时，那有一块雪山，那流进他的心脏里，死亡在他的心脏里边挣扎，那他昏迷了。 那波斯沃斯太太打电话来，我为他祷告，那赶去那里，那我宣布了这事，开始祷告。那第二天他打电话给我说，我希望什么时候跟你一起去聚会。那我觉得我才47岁，应该为我自己感到羞愧。那但我实在是，那我想这只是人的部分，我只是多么的有价值，多好啊，没有什么比得上得救，那得救了。但是朋友们，那你没有意识到，我肯定魔鬼尽其所能拦阻你得救，那他拦阻我，那认识魂的价值是什么？那你想象过这是什么吗？永恒的意思。那你要那样多久吗？那你意识到这是你为永恒做决定的时候吗？那上星期天，那一个星期前，我们在这里讲了，我相信我传讲了保障神的大能，在创世以前就应许预定和呼召了你，那把你的名字记在他的册子上，这根本不是你做的，是神做的，奇不奇妙？那羔羊在创世之前就已经被杀了，那为什么？那这事直到4000年后才发生，但当神说了时，他就必须得这么做，因为他必须持守他的道。羔羊把你的名字写下来的同时，你就跟他一同被写下了。我们的名字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不是在我们归向基督的那个晚上，而是在创世之前，圣经说的。那所以那是保障。今早弟兄在这个奇妙的主日学读经中提到了那点。那让我们从某处来读一会儿经文。那我想讲一些在我心里的东西。那我只想讲一会儿，然后我们解散。那今晚再聚会。那天下来时，我心里有一个信息。那若主愿意，我想下个礼拜天早上回到这里，那把它先传给我的教会。那只是我心里的东西。那当时我走进一个地方吃饭，那我心想，那我发疯了吗？我出什么问题了？无法忍受这些音乐，那还有他们今天的这一切的东西。那这些愚蠢的女人们唱着从我们的象牙宫下来，那所有这些东西，我说一定是我有问题。那圣灵说，哦不，你若爱世界或世界上的事，神的爱就不在你里面了。那所以我想，那我不想因为这个世界而调整。那这时圣灵开始向我启示这个信息。那今早我没有时间我太累了。那另外若主愿意，下星期天我们可能还在，那这个星期我有一些旅行，那如果下星期天早上我还在这附近的话，若神愿意，那位弟兄会在星期六的广播上宣布，那么会尽来尽力带出这信息。我想要把某信息一同带来，那是今日及时的福音的信息。那当六个月前我预测这是美国结束的年份，那我们会看到它符不符合福音的，那这是美国没落的时候。那今年要么上去要么下去，是的。那你们年轻的小孩，那我要你们拿一张纸写在你们圣经的扉页上，那也许当布兰弟兄去世后，那你们看我对还是错。瞧，你们就知道主还说不说话了。瞧，那我想从罗马书四章来读一部分的道，让我们继续。如此说来，我们的父亚伯拉罕凭着肉身得了什么呢？倘若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就有可夸的；只是在神面前并无可夸的，因为经文说什么呢？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不敬虔之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心就算为义。愿主在这道上加添祝福。那如果我们要给他取一个小题目的话，我想对你们讲的是神的爱。当神的爱投射出来，到了终点时，至高的恩典就接管了。那你能想到这一点吗？要认真思考，那你就能够明白。那瞧，当神的爱投射出来， 到了终点时，至高的恩典就接管了。那这是个那奇怪的事，那人们怎样，那各种类型的人，那以及在所交往的人中啊所做的，那我们都必须面对这些事实，那就是有一些人很爱在他们身边，那有一些人是很好的人，那你爱他们，然而那这个人里边有一些东西你几乎都不能够待在他周围。那现在我们想谈谈事实，那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那他个人那创造的气氛，那因为你是一个小的创造者，你是神的儿女，那不管你现在罪里有多深，你仍然是神的儿女，因为你堕落了，那魂里心思里退化了，但神是你的造物主，那在你堕落的状态里，你是神失丧败落的受造之物，被魔鬼支配，是的，但你仍是神的儿女，那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叫他做了一切可能的事，因为只有神能做这事，来赐给他的受造之物以机会来接受，那成为他想要你成为的，再回到你正确的状态，那没有人，那这就是了，非常的尖锐，但除非一个人接受了主耶稣，否则他就是神经不正常。那这话很深刻，但却是事实，除非这个人接受了基督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否则他就是神经不正常。那他听起来，但他是圣经，那当然的，那是真的，那他是这位在你受造的生命里，那当你那样做时，你对世人就是癫狂的，因为你必须从你所在的气氛中出来，那进入另一个气氛中，那当你那么做，神将你从世界上提起来，你生活在属天的气氛中，那对世界来说，你完全与他们相反，瞧，那这是跟世人相反的，那瞧，你想要做的是被基督提起来，进入一个那你是快乐平安的气氛中，那你在那里创造一个环境，那许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这可能看起来很奇怪，但如果你留意，那这是给教会的，那是给会众的，那人们接受的是对方的灵，而不是接受圣灵，你进入一群人中，那你留意一个人行事的方式，那那些走进那群会众中的人，那首先你知道，那他们也有着同样的举止，你一个好女人和坏男人为例，那要么这个男人，那要么他成为一个好男人，要么这个女人就成为一个坏女人了，那在你生活的气氛中，你把你的本质投射到你所交往的人的身上，那如果我们是基督徒，那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应该生活在什么样的气氛里呢？我们应该生活在安抚、宽慰、医治的气氛中，那对每一个我们所接触的人，心里都带着深深的爱，那不断的祷告，那如果我可以对这个那为我还有这个世界性的施工祷告的小教会说点什么的话，那才是我为病人祷告成功的原因，如果不能去到那些生病之人的感受里，那祷告就没有用，你必须去到感同身受的地步，那不久前一个墨西哥老人在讲台上，那他来到讲台，那很有信心的俯伏在地掏出他的念珠，那我告诉他通过翻译 Spinoza 弟兄说那不需要，那于是他站起来， 那张开双臂，那开始这样走啊，他看不见，我看着他，看见那双满是皱纹的脚，也许一生从未穿过鞋子。我看着我的鞋，那看是不是适合他，我愿意把鞋子给他，那他看不见。那我看到他的肩膀更宽，那我猜想这人重200多磅，那他不能穿我的外套。他站在那里头发花白，我想到我的爸爸，那我想如果我爸爸活着的话，那差不多就是这把年纪了，那跟这人大约同样的年纪，那将近65岁或70岁。我进到了对那个人的爱中，那我这样想，也许这一生从未吃过一顿像样的饭，也许一辈子都没有坐在过餐桌面前。那在这之外，他行走在黑暗中。那这时有东西进入了我的心里，愿神怜悯。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位弟兄。那当那个临到时，就有事情发生了，有创造在运行。在向这人投射。那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他靠在我肩膀上叫喊，他叫喊说，我能看见，我能看见了。那什么？神的爱借着圣灵把同情投射在这人里面。那借着这个，在路的尽头，那他不能，那什么也做不了了。然后爱接管了，爱遇到了爱，然后至高的恩典开始做工，神借着至高的恩典恢复了这个人的视力。瞧，首先你必须进入那个思想，你对一个罪人必须这么做。那许多人为罪人祷告，那没问题，但那不是赢得罪人的方式。赢得罪人是你的事儿，你赢得他不是借着为他祷告，你赢得他是借着跟他交谈，把他介绍给基督，那是你的事，那是你的职责，就是借着跟他们交谈来赢得他们，借着神的道向他们投射神的爱，赢得罪人。有人说我不去教会，那但我肯定喜欢那个的妇人，我喜欢那个人，那叫因为你正在赢得他们。那如果你待在家里只是为罪人祷告，从不去接触他们，那能做的事儿就微乎其微。但你必须祷告然后去，是的，那去怎么做？那投射之爱。那几天前我在听一个见证，那一个生产农耕机械的大制造商，那站在讲台上，那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坐在那里，那这个生产农耕机械的商人站在讲台上，那他站起来说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必须动手术，那我爱这人，他是我朋友罗伯茨弟兄的一个了不起的追随者。那他说，那当我发现我生病得了结石病，肾结石，我刚好跟奥洛弟兄一起吃饭，那奥洛弟兄站起来说，那弟兄啊，我看到你在痛苦之中，他说那我要为你祷告。他说赞美主，奥洛弟兄，我正想要你那么说。那奥洛走过来按手在我的身上说，我斥责这肾结石，马上离开这人。那当他祷告了，他说我就缓解了。那过了不久，那病又回来了。他说我又去见奥洛弟兄，那他又祷告了，我得到了缓解，但他又说每次病回来都更严重了。他说接下来那我想到的事，他说如果我能下去见伯兰弟兄，能站在他面前，那圣灵临到他，他会告诉我为什么那奥洛弟兄为我祷告了，我却没有得到医治。那于是他出发了，来到路易斯安那，那我在那里聚会，在他面前站了20分钟，那圣灵不吭声，一句话也没说，那我为他祷告，他说了感到好转，那就下去了。那后来他又去，那他紧张兴奋，那从这处到那处，那大家都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他爱主。但最后到了一个地步， 他被送到梅奥诊所，那梅奥诊所检查了他，说你存活的概率只有万分之一了，因为引起了感染，那你整个身体都中毒了，那得了尿毒症，那我忘了那些东西，他说啊，你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那他说，那我带着这个去到了祷告中，我说神啊，你知道我爱你，我去到你所有的仆人那里，他接受这个机会，那他们让他睡去了。他说当我在病房醒来时，他说病房里有一道光，神的荣耀在我周围。那医生们很惊讶，那他们进来说这里发生了什么事，那他说我赶到回家了。那什么，瞧，他把希望建造在那，如果说有任何事发生在我身上，那我就去罗伯茨弟兄那里，那如果那个失败了，我就去布兰弟兄那里。然而他爱主耶稣，神必须让别的一切都失败，直到他躺在病床上，甚至医生说我们也无能为力了。但当神的爱到了尽头时，至高的恩典就进来接管了。每次他都会这么做的。如果你的动机是对的，你的选择是对的，如果你有神的爱，相信向前走，什么也不怀疑，但看上去到了路的尽头，这时至高的恩典就接管了。我看到了运行，那在我自己的生命中，不是借着神学，不是借着某种的或其他人的经历。我今天很高兴我能从个人的经历来说知道那是真理。我自己的经历，只要我们知道基督的爱庄严的安息在我们的心里，即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那阴间所有的鬼魔也无法进到那里，甚至死亡都不能。如果你一直待在那爱和信心的里边的话，那这就像一个小婴孩，那你看一个小婴孩，那我这么说是为了让小孩子也能够明白。那凯莉太太就坐在我们面前，那当那个喝醉的士兵那在外面撞上他们，我相信是的，那凯莉被抱起来已经死了，那他们把他放在医院昏迷了，那当一切都失败了，那然而他心里有神的爱，他又醒了过来。那天我走进那里，在神的爱之后，至高的恩典投射了，今早的坐在这里，今天是活在我们中间。瞧，是某件事发生了，当你到了路的尽头，当你到了不能动的地步，这时就是神借着至高的恩典走进你所寻求之事的时候。你一个幼儿小婴儿为例，那他们会抽搐痉挛，那会尖叫叫喊，那首先你知道他们会屏住呼吸，那你会看到妈妈把他抱起来爱抚的，那抛在空中对他脸上吹气，那不要管他，从来没有一个孩子是那样死的，他们不会死的，他只是发一通脾气，想博取同情，想让人逗他，他只是发脾气，当他脾气发到一个地步，就屏住呼吸，那再也走不下去了，那这时本性就开始工作了，他放松了，又开始呼吸了，你抱着起来尖叫叫喊，吹气在他脸上只会使得更糟糕。我们从这教会去那教会，从这处去那处，从医治聚会到医治聚会，我们也是这样的。弟兄们，需要爱，开始往前走，直到你到了路的尽头，神必投射。当爱满意，神就有责任帮助。当你到了路的尽头，人到了尽头，这时恩典就接管了。这么做是神的本性。那我注意到这个，那待会给某个，那原来我讲一会儿这个个人的见证。那你们看到过那本书，那天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那个疯子跑上讲台要杀死我，也许你们都在书上看到了这事。发生了什么？神差遣我传讲福音，那我正在那么做，几千人聚会，街上站满了人，里面有6000多人，外面下着倾盆大雨，人们站在那里，他们的心渴望饥渴，当时没有其他人在工厂上， 那聚会华而不实，他们必须从会众中拉你过来等等，那请查护送你进来。那我去了一个房间，在更衣室里带领两个年轻的警察归向基督。那警察局两个20岁出头的年轻小伙子，那其中一位的母亲在前一个晚上得了医治，那他们两人在那里夫妇，我带领他们归向了主耶稣。那我走到台上传讲信息，那突然那天下午有个疯子在街上打了一个传道人，他从精神病院跑了出来，打断了那个传道人的锁骨，打断了他的下巴。那这个疯子狂躁要杀死传道人，那他跑进来，那想这是我的机会，那他跑上讲台，体重大约250或260磅，身体将近6英尺10英寸，那双手来回的挥舞，那说你这个伪君子，你这个草中的蛇，那这就是了。那神的聚会有次序，那人们得了医治，几千人得救，那还有传道人受到了启发。这场大复兴刚开始，那开始在全世界爆发。汤姆·奥斯本坐在上面，雷曼他给基督赢得了成千上万的灵魂，坐在那里，他是牧养一个教会的，他的会众有8个或10个人在楼上观看。那疯子跑向讲台，那干扰主的聚会，他说你这个草中的蛇，你这个伪君子，冒充是神的仆人，我今晚告诉你，你是不是神的仆人，我要打断你瘦小身躯里边的每根骨头。他跑上去扬起他的大拳头要打我，我转过身，传道人四散逃跑，他站着吐唾沫在我脸上，说你这草中的蛇，我让你看看你是个什么样的神的仆人，你这个骗子。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抬头看他。那突然那圣灵，那有些别的东西，那如果有人吐口水在你脸上，你会怎么想呢？你里面要是有点脾气的话，你肯定会爆发的，肯定的。那两个警察走了出来，那两个警察手里拿着东西要把这人打倒，把他拿下，但我不能让他们那么做，神为了那个必死的人将爱放在我的心里。我想这不是那个人，而是魔鬼让他处在那种的情形里。那人可能是个正常的人，那他想要爱像其他的男人一样的生活，但是魔鬼那么得到了他，爱开始涌向那个人。那首先你知道那人倒下了，摔倒在我脚下。当神的爱投射时，至高的恩典就走进来接管了，每次都是那么做的。那不久前，那我以前可能告诉过你们这事儿。那去年现在是前年了，我正在院子里边割草，想给我的院子割草，割了一圈又一圈，我必须停下来换衣服，那进去为某个人祷告，那再出来，那我院子里的草长得老高，我还没来得及割前院的草，后院的草又长出来了。那所以我那一天我在后院用一台旧的割草机在割草，那一台动力割草机我放在角落里有个马蜂窝，我开着割草机撞上了那个窝。那在后院我脱了衬衫，那没穿衬衫，我用那个割草机那撞上了栅栏，那没穿衬衫，那一瞬间那我就被马蜂包围了。那你知道一大窝的马蜂是什么，那他们会蛰死你的。那些大家伙嗡嗡的叫，我想那刚开始的时候吓着我了，但突然间有件事儿开始发生，我平静下来了。那些马蜂在周围嗡嗡的叫，那这听起来像小孩子，那可能听起来很幼稚，但我为之站住了天上的神，知道这是不是事实。那我不是试图打呀拍呀击打那些的马蜂，而是某种敬虔的爱临到了我。我想可怜的家伙，那你有权住一个草，那是神造你保护你自己的方式，那我打扰了你，那对不起，我打扰了你。那如果我可以再做一遍，我不会打扰你的，我不是有意要打扰你，但是那我说我是主的仆人，他生病的孩子让我为他们祷告，我必须快点割草，现在你们这些神的受造之物奉耶稣基督的名回到你们的窝里，我不再打扰你们了。那是什么？那我本来会被蛰死的，但在神的爱中，带这颗顺服的心，爱被投射了出来， 接着至高的恩典就接管了，什么都告诉那些的马蜂，说话，每只马蜂都绕了一圈，像军人一样排成一排，径直回到了他们的窝里。那是什么？我不能对马蜂说话，我没法跟他们说话，我怎么能让他们不捉我呢？我到了尽头，但我有爱，神将爱赐给那些马蜂，我用我的声音对他们说话，圣灵和至高的恩典就引导那些马蜂回到他们的窝里。在离这儿不远的路上，那一天在亨利威尔的格恩西，那介绍了公牛在内地的布鲁克农场顶死了一个黑人，那顶死了一个黑人，那又差点同样的方式顶死那个韦斯特男孩。那后来他们把那头牛放到了农场上，那我不知道，那我正在巡逻，本该带一把枪，但我没带。那一天从那里穿过，我要过去为某个生病的人祷告，我穿过那块田，没想到那头公牛在那田里，我走到田中间，那发生了什么事？那首先你知道，那在那片草丛中，这头巨大的斗牛，那脚有那么长，他怒吼一声站了起来，那我知道他是杀手。我回头看，我离栅栏太远了，那大约有200码，他站在离我不到30-40码的地方，他站在那里，那双脚朝下发出吼声，我没带枪，那没有树可以爬上去，又无法回到栅栏那里，我想这下完了。那比尔·巴拉汉，你到头了，你要殉道了，被牛顶死在田里了。我站在那里，那但突然间有样东西降到我的心里，是神的荣耀，当时有东西进入我心里，我想是我搅扰了那头可怜的动物，不是那头可怜的动物，而是魔鬼使他那么做的。我只知道一样东西，就是这里，我要你们仔细听，只有一样东西能胜过魔鬼，就是纯洁的神的爱，爱能胜过一切。神爱世人，他们胜过罪的问题，胜过疾病的问题，胜过教会里的冷漠，胜过一切的不义，要被胜过的东西，只要你让他做，他就会做的。那朋友，这头巨大的动物那向我冲过来，那我不是恨那个动物，那麦克利兄，我爱他，我想你是神的受造之物，除了神还有谁能创造你呢？你正安静地躺在那里，我踏上了你的领土，田里到处都插着牌子，而我根本都没有想，就照着我平时的路线穿过来，要去为一个生病的人祷告。我看见那头公牛过来，他的头那样摆动向我冲来，要杀死我，我知道的，但神的爱开始临到，我想可怜的受造之物，哑巴的畜生不知道好坏，那你躺在那里，我打扰了你，那我是神的仆人，你是神的受造之物，奉耶稣基督的名回去躺下，因为我在路上去为神一个生病的孩子祷告，去吧。我说躺下，那头公牛拼命地向我冲来，我没有惧怕，我一点惧怕也没有，就像我跟坐在这里的那位弟兄在一起一样，我心里只有神圣敬畏的爱。这做了什么？他创造了一个气氛，当那头公牛冲进那个气氛中，离我不到10英尺的时候，公牛停住了，伸出双脚，看上去像被打败了一样，脸上带着最温柔的表情，转过身往另一边去了。我从不到5英尺的地方走了过去，那什么，当神的爱投射时，至高的恩典就在那里接管了，那是能阻止狮子向但以理跑来的同一位神，当他们来带着年老的但以理站在那里，包裹在神的爱里，狮子走回去躺下平静下来。我告诉你我的弟兄，当神能将你包在神的爱里，山谷里就有平安给你了，这就是了。不久前我从特克萨斯州达拉斯上来，那坐飞机回家，我们在那里有一场聚会，那路上遇到暴风雨， 那飞机被迫在孟菲斯着陆。那当我在孟菲斯时，他们让我入住那里的皮伯蒂酒店，哦，很豪华的地方。那我有点不适应。那天晚上我住在那里待了一个晚上。那他们第二天早上打电话给我说，布拉恩牧师，我说是的。他说七点整有豪华轿车来接你，那飞机七点半起飞。我说谢谢你先生。那挂了电话，我起来祷告，心想那我可能还有时间跑去邮局，拿了我昨晚回的几封信，那起来走上街，在街上边走边唱，心里火热释放出的人到处都有，在这无寻街降临的火已被清洗接近，哦，我心里燃烧起这火，荣耀归主名，我真快乐，我能说我是其中一个。我手里拿着一叠信走在街上，那向邮局走去。那我觉得有点奇怪，那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对吗？那就像一切都安顿了，哦，何等的感受。我想，哦，这太奇妙了，不是吗？那道格过去常唱一首短歌，说让我与天上的鸽子同行，我道路每天充满爱。那我过去也常想到这首歌，这爱开始额外的浇灌下来。那我们有爱，但我们需要丰富的爱，满意的爱。你说我爱罪人，但是弟兄姐妹，你爱他们爱到出去跟他们交谈，柔声细语，使他们归向基督了吗？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你说我爱主，但当医生摇头时，你能信靠他吗？但当其他的一切都离去时，你能信靠主吗？你需要满意的爱的洗礼，神的爱。当你祷告，你的祷告似乎没有蒙应允时，你仍然爱主吗？有没有东西一直在净化你？那是神至高的恩典，必须接管，必须是。那是神的本性，除了那么做，神不可能做别的。当神看到这世界的罪，看到人没有希望的死去，不能够得救，然而他知道人会爱他，这驱使着神来证实他的本性。神的本性就是爱，神就是爱，这驱使着神的本性，直到他必须给那些想要逃脱的人预备一条逃脱的路。他差遣他的儿子到世上，照着最深的样式被造，来把我们的罪和疾病背负到哥哥他去。神做了这事儿，神的爱出去，呼求至高的恩典。神从未说，如果你这么做，如果你做这事儿，那我就能做那事儿。神没有任何条件的差遣他的儿子替你而死，解决了罪的问题。你对此怎么想没有任何的关系，无论如何神都做了。阿们。神的爱被驱使，至高的恩典必须来接管。事情就是这样，当神的爱落在正确的位置上。那仔细听，那天早上我下了飞机，哦，说我出了酒店，那开始走在街上，我边走边唱，那突然有东西开始浇灌在我身上，一阵伟大的爱的雨。我想，哦，要是我能，哦，我相信我的感受，要是能看到某个需要祷告的人就好了。那你的感受就是那样，你心里有东西浇灌下来。那天，那我再停一下。那天小萨拉病了。那我们出发时，哦，天太热了，我每晚都睡得很迟，那大约睡两个小时。从世界不同地方来的代表，我必须见这个那个祷告，一天传讲三次，哦，我累坏了。那我又去，那然后出去，那开几英里出城。我本该一大早到他那里，那不得不躺在路边睡觉，再躺下几分钟，那起来再走。那我实在睁不开眼睛了，努力赶路。那穿越内布拉斯加炽热的沙漠，那去着富人那里，那穿过那里，我想，哦，小萨拉恶心呕吐，那可怜的小家伙呕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他呕得太厉害了，我们不得不停下车来。他面色苍白，我疲惫不堪。我想，神呐，这情形太糟糕了。神的，瞧这里，我开不了车了，太累了，一直跟你的子民在外面，竭尽全力。那小萨拉呕得这么厉害，那我们去。我走过去按手在他头上，我说，亲爱的天父， 你赐给了我这个孩子，他是你的，我只是养育他。万少在他头上有东西开始在我心里运行，那他的呕吐就结束了。从那天到现在都从未再呕吐过一次。那第二天，百家好像得了病毒一样开始恶心呕吐，小家伙整夜的呕吐。那第二天，美达说我们要让他们吃佩托比斯蒙，那倒了一勺给他服用，小家伙就吐了出来。那我们进入了提顿山脉，当我们出了炎热的地区开始上去，他想要看美丽的山脉，那他不能看，呕吐太厉害了。那我说亲爱的，瞧这里，我想拿那爸爸想要给你拍照，那这样我们就能在那里看山脉。那他说爸爸，我觉得我要死了。于是我们又给他服了佩托比斯蒙。那那天早上我们献上祷告，我说主啊，求你怜悯。哦，没有用，那上了那里我扶着出来，我说亲爱的出来，那到新鲜的空气中。那当时挺寒冷的，他穿着一件小夹克，那地上覆盖着雪。我下了车，那他也想下车，他说是的爸爸。那水就从他口里边涌出来，我看到他的眼睛都陷了进去，嘴巴周围苍白极了。我走到那里举目望山，我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耶和华而来。那突然间有东西开始在我里面清洗，那我真希望我能一直有这东西。我走到车旁边打开门说亲爱的看爸爸，呵呵，呕吐就解决了。五分钟后他就到处跑跟萨拉玩。那是什么？当神的爱投射时，至高的恩典就接管了，必须接管。那回到我的故事上，那天早上在街上走在孟菲斯，那走在孟菲斯的街上，我正在向主唱歌，那突然有声音说停住，那我停住，那突然间他说转过身回到另一个方向，那是朝河边走。我想后我走过一段路，我想那只是我自己，那你知道你自己的感动，那你知道许多时候人们犯的错就是因为他跟着自己的感动而不是跟随神的带领。那所以我继续走着，我想那只是我自己的感觉而已。哦，我越往前走这感觉就越厉害。那我走到边上打量着摆在那里的钓鱼的器具，我想我坐着像个路过的人，那我看着这些钓鱼的器具，那每个人都离开了人行道，就是那群等候交通灯转换的人。那我说仁慈的天父，你想我做什么？那是你在我心里边运行吗？我感到我里面像爆炸了一样，那有些东西在涌出来。有声音说转过身往回走，那我说去哪里？他说转过身往回走，去哪里没有任何的关系，只管继续走。我转过身开始沿着街道往回走，我走着看着手表，那他仍然催促着我。那时间过了又往前走了一点，时间过了将近八点，我想吼吼，那我沿路而下已经走到了黑人住宅区所在的地方，那里有很多的黑人的住宅。那沿路而下，那我走到那里，那早春太阳升得很高，那云都消散了。我想后我错过了我的飞机了，我错过了我的飞机了。但我想神呢，即使我错过了飞机也没关系，那只要你带领我去哪里，我不知道你领我去哪里，我要去哪里呢？那这不关我的事儿，那只管继续走。我就继续走，不久我看到一扇像这样的门上，那靠着个典型的杰美妈大婶，那靠在门口肥胖的大脸颊，那头上像这样裹着一件男人的衬衫，那系在后面。那我正向那样走着，那向他走过去，那泪水像那样沿着他肥胖的脸颊往下流。那他看着我说早上好牧师，我说大妈早上好。他咧嘴而笑看着我，眼里含着泪水。我想他叫我牧师，他们在南方就是那样称呼传道人的。那你知道？那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个牧师呢？他说我知道你要来。什么？他说我知道你要来。我说我不明白大婶，那你能告诉我吗？他说你知道你读过书念妇人的那个故事吗？那他没有孩子，那求主赐给他一个孩子。那伊莎来了给他祝福，他就得了孩子。我说是的大妈，我记得这故事。他说我就是那样的妇人，我没有孩子，我向主祷告，我告诉主说如果他赐给我一个孩子，我会为主抚养那个孩子。主给了我一个孩子，我在洗衣板上洗衣服，那旁边有个地方，那我在洗衣板上洗衣服，那抚养这孩子。他说当他长大了，牧师他选择了错误的道路，他跟错误的伙伴出去，他躺在这里快死了。那前天他昏迷了，医生来这里说了不能为他做什么了，他们给他打了606，那萨尔弗散还有其他的一切汞还有青霉素，那但是没有一样啊是性病梅毒。 他心脏的瓣膜，他说都对他无能为力了，他躺在这里快死了。主要不想看到我的孩子那样死去，如果能听到他说他得救了就好。那我祷告，祷告了两个晚上，今早大约三点，我屈膝跪着，那主让我睡了。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人穿着浅色的西装走来，戴着一顶小帽子，一顶西部的帽子戴在头的一边。那夫人说，主啊，我是那个妇人，但你的伊丽莎在哪里呢？那他说他就来了。那我从床上起来的时候，我就一直站在这里等你。那我正是那样穿戴的。吼吼，弟兄，当神的爱投射时，那妇人的孩子将近180磅，那却仍是他的宝贝儿，躺在那里在羞辱中死去，那不管他多么的丢脸，都是他的宝贝儿。他爱孩子，那是一位母亲的爱，不管这孩子带来了多大的羞耻，母亲仍然爱他。如果你不能忘记你的孩子，不管他做了什么，神更不能忘记你。他说，你们的名字铭刻在我的手掌上，母亲可能忘记了吃奶的婴孩，我却永不忘记你。不管你做了什么，不管你走得有多远，陷得有多深，神仍然爱你。神爱你，让他爱继续前进，不要让他落空。那接着他说我就是放不下。他说，牧师，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你来了。那当我看着街上，看见了浅色的西服和你歪戴着的那顶小帽子，圣灵对我说，就是他。他说，你可以进来吗？我想神呢、啊。我想可能这就是你带领我去的地方，这是我该来的原因，我不知道。我打开门，门上有一根链子和犁头的铁，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一个。那我打开小门走进去，那弟兄，我到过君王的宫殿，我到过世上最富裕的家里，我到过某个千万富翁价值2800万美元的家里，我走在他们的地毯上，从这边到那边都是生绒织的，那我都可以躺在地毯上舒服的睡觉，那房子太漂亮了，但这个人家里地板上甚至没有地毯，一张旧铁架床放在那里，我一床旧毯子拉过来盖在这男孩的身上。那门上有个牌子写着，神祝福我们的家。我知道我是在基督徒的家里，我知道我是在某个做出祷告的地方。墙上没有美女的照片，没有粗俗的图片，但圣经打开了，放在旧的大理石桌面上，一个高大的男孩躺在床上，手里拿着毯子发出我想，我摸了摸他的脚，冰凉黏黏的，死亡在男孩身上。他继续说，太黑了，太黑了。我说，他在讲什么呢？那夫人说，牧师，他以为自己在大海上迷路了很多天，他不知道要去哪里，我心里在受苦，他要走了，在海上迷路了，不知道要去哪儿。牧师，我祷告了，做了一切的事，做了一切的事，我不想要的失丧，牧师，这是为什么？我祷告。我说，大妈，这个孩子是什么病？他说是性病，医生说的快死了，无能为力了，都昏迷了，在海上迷路两天了，那你肯为他祷告吗？我说，大婶，那我叫伯拉罕，你曾听说过吗？我说，没有，先生，我想我从未听过，牧师。我说，那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我说，我的事工是为病人祷告。他说，是吗？我说，是的。我说，我都告诉他有关飞机降落等等的事。他说，真的吗，牧师？我说，是的。他说，我知道主不会让我失望的。我说，大婶，你献上祷告吧。他跪下去，你说到祷告，弟兄，那个老妇人可以抓住神，他在那里祷告，直到泪水从眼里流出来。我抬头看着男孩仍在我说，大婶，我来祷告，那你跟我一起来。我按手在男孩的脚上说，天父啊，据我所知，我的飞机已经起飞了。这男孩的母亲为他的孩子哭求，据我所知，这是你带领我去的地方，我祈求你怜悯他。就在那个时候，我听见男孩说，妈妈，妈妈。夫人站起来擦去眼泪，她说，是的，亲爱的。 妈妈的宝贝儿，感觉好点了吗？他开始拍他的头，他说，妈妈，房间里亮起来了，房间里亮起来了，至高的爱，神的心投射至高的爱，至高的恩典必须在自己的位置上应允。我想那个可怜的母亲在这祷告和这一切来持守神，后来发生了什么？神因着他的恩典，神因着他的怜悯，将飞机从天上拉下来，把他按在地上，来回应那个贫穷无知的黑人妇女的祷告。当神的爱投射时，不管妇人多么的贫穷，多么的黑或多么的黄，但当神恩典投射时，至高的恩典必须接管。那个老母亲的爱，她怎么样的哭求？那男孩几年，那大约两年后，我下去坐火车下去，我下了车上去买汉堡。那在飞机火车上一个汉堡他们大约要七八毛钱，那我在小摊上大约两毛钱就可以买到。那我下了火车走下去，那里有个戴红帽子的说，嘿，巴拉罕牧师。我四处观看说，嘿，早上好孩子。他走着说，你不认识我吗？我说，我想我不认识。他说，你记得大约几年前你下去为我还有我妈妈祷告吗？我说，你就是那个男孩子吗？他说，是的，巴拉牧师，我不但得医治了，我现在也得救了，我是个基督徒了。哦，至高的恩典。是的，先生，弟兄，我告诉你们，当恩典，当神看到爱投射出来时，恩典就必须接管。几个星期前我在家里，那你们记得，你们许多人都知道那只老妇鼠躺在那对面的事儿。那这里有个年轻的女孩淹死了自己的婴孩，神给了一个婴孩，她不想抚养孩子，把孩子裹在毯子里在外面扔掉，淹死在河里。我说，那个母亲比狗还更下贱，动物都不会那么做。神至高的爱也可以向一只动物投射，更何况向一个两个女人投射呢？是的，这只母妇鼠走上那个巷子，那么知道那故事，那他怎么进来，在我的台阶上躺了24个小时，我对此却根本不知道。那伍德弟兄他们坐在后面，我的姐妹很可怜这个动物，说，巴兰弟兄，为什么你让他受苦？那些可怜的幼崽吃他的奶，他躺在那里死了。波兰弟兄，为什么你不杀掉他们？他会杀死了母妇鼠呢？那妇鼠没有完全的死，那他说，你可以捅他一下，那他会动一下。那整个晚上他都躺在那儿。第二天小北家出来，他说，爸爸，我当时大约早上天亮的时候，他说，爸爸，那你要怎么处理那只妇鼠呢？我整个晚上都想着他。我说，我也是北家，我走进房间说，回去吧亲爱的，上床去，那你起得太早了。那我坐在书房里，我心想，那开始搓着前额，我想我必须对那只老妇鼠做点什么，我不知道我做什么。那后来我听见一个声音，甚至我根本没有期待有声音。那天早上，那些苹果为了霍尔弟兄出现在那里，才正得了一阵，那病痛得了一阵。我当时就坐在书房里，我听见一个声音说，那我打发他来你这里，他像个女士一样躺了24个小时，等候着接受祷告的时间，你却从未对他说一句有关他的话。我说，我根本不知道。我说，你打发那只老妇鼠来这里？我想我出了什么问题，我自言自语吗？我发现自己在跟主说话。我走出去，百家仍在那里往门外观看。我走到那只老妇鼠所在的地方，他身上满了露水和别的东西。我说，天父，如果你打发这只可怜无知的妇鼠，如果你打发他来这里，那不知怎么的，你把对他的爱放在我心里。他是一个母亲，我不忍心杀死他，不能杀死他的幼崽。至高的恩典把他带来这里，教人一个功课，叫他们应该知道。神啊，我奉基督的名求你医治他。那只老妇鼠的腿肿胀，满了蛆虫，拖在后面肿得两倍大，他靠那条腿站起来，把那些幼崽捡进袋子里，跟正常的动物一样的走了。再转过身来，仿佛在说，谢谢你仁慈的先生，据我所知的，今天跟幼崽们快乐的活着。那为什么？当神爱投射时，至高的恩典便接管了。我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里只有一件事要做，那就是全心全魂全力全意的爱主你的神，相信他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理。当你到了路的尽头，再也走不下去了， 这是神至高的恩典就会投射出来。那我还可以讲，当梅奥弟兄诊所放弃了我，我躺在那边，坐在那里的走廊边上，考克斯弟兄坐在我旁边，